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色列安全内阁礼拜五批准一项计划，将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全面控制加沙城。目前加沙战争已经持续近两年，国际社会担心该行动可能加剧人道灾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军方准备控制加沙城，同时向战区外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五批评了以色列接管加沙城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标志着危险的升级，有可能加剧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本已遭受的灾难性后果，并可能进一步危及更多人的生命，包括正如人质的生命。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上澄清说，以色列的目标是使加沙不再受哈马斯控制，而不是要占领加沙。他礼拜四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强调，以色列不想保留加沙，而是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并最终将加沙领土交由阿拉伯军事力量。8月8日礼拜五是川普总统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停火的最后期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和中共以及印度领导人举行磋商，寻求这两个主要盟友的支持，以便和川普举行峰会。克里姆林宫礼拜五说，普京已经向中共党魁习近平通报了他这个礼拜早前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通话的主要成果，而习近平表示支持为冲突找到长期解决方案。中共党媒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讲，他说给普京知，中方乐见俄美保持接触，改善关系，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普京仲同印度总理莫迪通咗电话，双方都冇详细说明通话内容。呢个礼拜早前，川普因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将对印度嘅关税提高至50%。目前华盛顿同莫斯科都已经确认普京同川普将举行会晤，最早可能喺下个礼拜举行。礼拜四，美国国会多位重量级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国务院启动正义奖励计划等现有机制，彻查并打击中共政府主导的活摘器官和器官贩卖行径。该信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领衔签署。史密斯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建立的器官贩运帝国已经肆虐多年，但就未受到制裁，导致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受到活摘器官的非人待遇，官员借此牟利。他指出，美国国务院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法律授权，可透过高额奖金换取关键情报，是时候动用这些工具摧毁这一非法且残忍的数十亿美元产业。信中特别提及美国移植医学期刊2022年刊登研究显示，中国医生曾经在受刑人未宣告脑死亡的情况下摘除器官，公然违反国际死亡捐赠者原则。大量证据已经显示中共政府对活摘器官负有直接责任。议员呼吁透过悬赏计划搜集中国内部情报，协助揭露和起诉加害者。最新消息称，为回应川普总统对印度额外征收25%关税，印度已经暂停了多个美国武器采购项目。与此同时，印度表示愿意减少由俄罗斯入口石油，以达成与华盛顿贸易协议。路透社礼拜五报道，三位熟悉情况的印度消息人士作出了上述披露。路透社认为，印度的这一决定具体表现为取消了防长辛格原定于未来几个礼拜内的华盛顿之行，并涉及波音公司的六架 P8I 波塞冬侦察机，以及由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希特瑞克装甲车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等采购项目。虽然这样，印度表示仍然愿意继续谈判，以达成和华盛顿的贸易协议。 消息人士说，印度之所以更加愿意行这条路，是因为自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全面开始以来，印度享受到的俄罗斯原油价格折扣即将结束。现在俄罗斯石油和其他国家石油的价格差距已经很小。日前中国广东湛江两名细路在家长不在场的情况下，凌晨被街道人员强制上门抽血，相关影片在网上曝光后引发舆论海啸。礼拜四有网民在网上发布自家影片监控的画面，显示一班人塞在户主的门口，其中一名女子拉着一名男童的手，先后对男童的手臂和手指采血，之后又对稍微年长的女童采血。该网友表示，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晚上要上夜班。8月4号凌晨，房东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大街道人员上门为两个小孩子抽血，他的仔和个女当时都已经睡着了，突然间被叫起身抽血，事后感到头晕害怕。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爆舆论，网民纷纷批评当地官方的做法。面对各界质疑，当地街道办回应称，抽血是因为突发有肌恐瓦很热疫情需排查，因家长不配合而联系警察上门。这个讲法激化了更大的质疑。网民说，无论怎样，在监管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私自入户对小孩子抽血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礼拜五，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将签署一份由美国斡旋的初步和平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几十年冲突后的经济联系。川普先是欢迎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并陪同他进入白宫，之后川普再次出现在白宫西翼办公室外，迎接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的到来。当被记者问及对两国最终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有几大信心时，川普说非常有信心。经过交谈后，三位领导人坐在媒体前，川普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战斗了35年，现在他们是朋友了。川普宣布美国正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署双边协议，以扩大能源、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该协议包括美国对一条穿越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过境走廊的独家开发权。美方还将解除对阿塞拜疆和美国之间国防合作的限制。当地时间礼拜四，一架隶属于医疗慈善机构的轻型飞机在非洲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近郊的一处居民区坠毁，目前已经导致6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综合媒体报道，这架塞斯纳飞机在当地时间下午2:17由内罗毕威尔逊机场起飞，原定飞往索马里哈尔格萨，但途中就意外坠毁在基安布郡鲁伊鲁镇的一个住宅区。当地官员表示，机上4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医生、护士和飞行员。这次空难还造成居民区内2人丧生、2人重伤，还有建筑倒塌。阿肯尼亚民航局表示，这架飞机起飞只是3分钟后，就失去了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无线电和雷达通讯。现场目击者表示，飞机在空中就开始燃烧，由肯尼亚国防军和国家警察部队组成的多部门联合小组已经迅速部署至现场，展开救援和善后工作。相关部门已经封锁事故现场，事故原因调查仍在进行。美国媒体礼拜五报道，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五个大楼开始对被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贩毒集团使用军事力量。这项总统令为美军针对这些犯罪组织实施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 據國會三報報導，白宮發言人凱利在聲明中說，川普總統的首要任務是保護國土，這個亦是他採取大膽措施，將幾個販毒集團和幫派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的原因。星期五中午，美國國務院在 X 平台上發布了國務卿盧比奧接受採訪的影片。盧比奧針對將販毒集團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的問題回應說，我們不能夠只是將這些家伙視為地方街頭幫派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武器裝備堪比恐怖分子甚至軍隊，他們在很多情況下還控制著領土，這個已經不再是執法問題，這個已經成為國家安全問題。他還直接點名說，拉美的這些販毒集團擁有古巴政權的支持，還有厄瓜多爾、危地馬拉等。美國司法部星期四公布起訴書，加州一名華人男子傑佛里應被指控由加州大學圖書館系統盜竊價值約$216,000的珍貴中國歷史手稿，這些手稿有些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根據起訴書，由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應某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接取了這些珍貴的手稿，他先和圖書館租用手稿，每次帶回家幾日，然後歸還時用一份假手稿代替真手跡，通常在涉案得手幾日內，他會前往中國。他的旅行記錄顯示，在過去13個月裏面，他每次到涉案發生前後，都會由加州飛往香港、上海或首爾，然後再返回。這些古蹟很可能已經被他帶回中國大陸。目前應某已被州政府拘留，預計將在未來幾日在洛杉磯美國地方法院首次出庭。檢察官要求將應某羈押至審判結束，因為他有潛逃風險，他被控盜竊重要藝術品，屬於刑事重罪，最高可判處10年聯邦監禁。川普政府星期五表示，將發布一項新政策，澄清入口金條不會被徵收關稅。此前美國政府裁定將對入口金條徵收關稅，令貿易商震驚。業內人士曾經了解到，金條將不會被徵收川普總統的對等關稅，其中包括對貴金屬主要出口國瑞士的商品徵收39%的關稅。但《金融時報》星期四引述美國海軍和邊境保護局被一家瑞士黃金精煉廠的裁決函話，1公斤和100盎司的金條需要繳納關稅。紐約金條期貨價格星期四夜間飆升至歷史新高，交易員星期五早時說，由於美國決定對黃金入口徵收關稅，黃金出貨量出現凍結。一位白宮官員星期五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話俾彭博社知，美國政府打算在不久的將來發布一項行政命令，澄清他所謂的對黃金和其他特種產品徵收關稅的虛假信息。白宮聲明消息傳出後，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的現貨黃金和期貨價格下跌。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